啊，2月25日我们来到最后一堂课呢，今天主要会包含两个啊主题，一个就是祷告的真谛，上次没讲完，那我问玉婷，她说讲到这个回应的部分讲完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就是今天啊最后一个主题啊，外在之旅，关顾的生活，因为你有内在的操练，你应该有外在的操练，两者才是相辅相成，你不能说啊我只练啊内在的操练，然后从来跟人没有这样子的接触。好，当我们讲到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说神怎么样来回应祷告，那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说神回应祷告呢是他的主权和恩典的表达。好，我们讲上一次讲到说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是第一个按照神的心意祈求的，对不对？啊，第二个呢是啊雅各书说如果我们妄求，神也不会应啊，也不会这个应许。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知道，充满罪孽的祷告神必不听啊，诗篇66。那所以我们要懂得认罪祷告。那么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认罪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神还是会应允的啊，或者是说啊，我们有人对信仰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神也会应允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即使到这个上面教的都做了，但是神还是会延迟这个祷告的应允，所以我们只能说神怎么样应允我们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但是呢，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这几节的经文，因为这几节的经文基本上呢才是一个祷告真正神怎么样听我们祷告跟我们互动的一个回应哈。请你翻开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第15节啊，第12节到第1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完就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他说我必成就。但是我必成就有一个因素的，他说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你今天祷告你要想这件事情，我现在祷告的事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此我所祷告的事情是让父，圣父要叫圣子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来掌握啊，要来掌握。所以神怎么样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一个不变的原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啊，这位作者叫许格勒呢，在《虔诚生活》这本书上说，祈祷的决定性准备不在于祈祷的本身，不是说我们现在跪下来祷告，而是呢你在祈祷以前你这个人的生活，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神是按照这件事情在回应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所以你不可能说啊，充满罪孽的祷告你还很注重罪孽，就是说你一边抓住你不肯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饶恕是一个 big deal， 你抓住一件事情说我不能饶恕人，然后呢你一边又祷告，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的心啊就等于是被抓住的时候呢，你这个祷告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啊。所以神的回应呢是跟我们这个人整个的生命有关系的啊。所以上一次呢应该是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有几个 topic， 其中呢有一个主题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群体祷告会啊。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马太福音对不对，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就必听嘛啊。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我就与你们同在嘛。但是我们要记得同心合一这个字， 我们要记得这个同心合一这个字，因为有时候呢在祷告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讲的话会不太一样。但是当我们在群体祷告的时候呢我认为是这样子哈，你们可以发表意见。我觉得我们群体在一个祷告的时候呢，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认识同工的，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认识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经常祷告久了以后，我们就更清楚这个人，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在想什么，他心里面所 focus 所注意的是什么，你明白吗？如果你有经常参加祷告会的话，你可以观察得到，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是认识弟兄姐妹一个最好的时候。那么在希伯来书，请你翻到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呢，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他说：“我们已经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耶稣的血，耶稣就像那个幔子裂开来，说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至圣所。所以你就思想，耶稣为我们开了一个门，我们从耶稣这个门进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跟着他走这一条路。但是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走。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群体在走。所以我们这个群体在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十章二十二节，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 action。 他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第一个 action 是存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 action，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所以不致摇动。第二个行动，第三个行动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劝勉。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们不能离开群体。这是他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守住我们的信心，守住我们在主里面的指望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发生的。就像说你生了一堆火，你把火 一根烧着的木材从火里面拿出来，这根烧着的木材一下子就熄灭了，但是呢一堆火在一起就可以烧得很久。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注意参加群体祷告会。那很鼓励弟兄姐妹啊，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在一起经常操练祷告。我知道我们教会小组经过这几年的操练，在小组聚会结束以前呢都有分组祷告的啊，有的分成三组四组，那有的分成两组，弟兄一组姐妹一组，依照人数的多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因为平常如果没有祷告的生活习惯的话，我们借着群体的祷告呢来练习我们自己在组里面的祷告。但是我们在群体祷告会请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把群体祷告会的这个祷告的时间呢变成隔空喊话啊，会有这种情形的。就是说我要祷告的这个事情是我讲给的跟我一起祷告的人听的，但是不太好。因为我们刚讲同心合意嘛，那你有不同的 mindset， 你有不同的意见 that's ok。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对付我们自己，对付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然后呢祷告的时候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啊，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特别注意呢，在群体祷告会里面要避免的一个情形哈，不要隔空喊话，不要把祷告会变成是一个教育，是一个影响别人的机会啊，我们影响自己，影响自己就好了。OK， 好，第二个呢，禁食祷告，我们讲过很多次关于这个禁食祷告，特别是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讲过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是让你一餐不吃。如果你禁食祷告只是想成我一餐不吃，那你不如不要禁食。因为呢，禁食祷告主要就是要安静，你要把你的 activity 都变得很少，你能够专心安静，让你在那个时候身体是饥饿的状态，身体比较软弱的时候呢，你在思想神的话，你在思想神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安静等候的时候， 你要做禁食祷告，你一定要预备啊，明天下午要做禁食祷告，先把明天下午所有的 activity 先排开来，然后呢，你有一段的时间在家里能够安静，那你那个时间做禁食祷告，对你才有益处啊，就不要东奔西跑了。那这样子禁食祷告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再来，我们要操练的是一个简朴的祷告。我们很习惯的祷告的方式呢，是开口祷告。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祷告的事情，或者我们赞美，或者我们认罪，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话。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又习惯了把圣经呢用在我们祷告词里面，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迫切的言辞，然后讲完了结束了。那我们来练习简朴的祷告，就是怎么样，让你自己就成为一个祷告。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祷告，那你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啊？你就不要太吵杂，你在吵杂的地方不容易啊有这样子的简朴的祷告。你就早上早点起床，或晚上要睡觉以前啊，也不要听音乐 OK 啊，手机关起来，或手机放到别的地方，然后你就坐在椅子上，就像我们所操练，像我们在做默想啊专注那种操练，你就坐在那边，然后让你的身体放轻松啊，特别呢让你的面部表情放轻松啊。我们常常你们注意到不太会照镜子啊，你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面部表情常常是很紧张的啊，常常很紧张，你那个啊就觉得整个身体都很紧张。但是当你在操练简朴祷告的时候，你就坐在椅子上，从放松你脸部肌肉开始啊，对姐妹都有好处了啊，弟兄也啊，放松你脸部的肌肉开始，那感觉开始脸上呢紧张的神情就开始慢慢的好，现在大家闭起眼睛放松一下来，我们就让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然后你就想你的脸就开始 let go， 很轻松啊，每一条肌肉都松开来啊，每一条肌肉都松开来，那你就很啊思想神啊。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就这样子。OK， 好，就是这样子。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祷告，但是有时候你的心思像猴子一样啊，东奔西跑，跳来跳去的话，那也很麻烦，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你那个猴子抓不住的。所以呢，你如果心思跑掉了，你就跑到哪一件事情，跑到孩子身上，为孩子祷告一下，再回来。啊，就是这样子，跑到什么事情啊，祷告一下，然后再回来。你知道你跑掉了，但是你没关系，你就这样子练习，练习久了，你就可以专注，从几秒钟变成半分钟，从半分钟变成一分钟。啊，你没有练习就一定没有。所以呢，盼望我们可以常常做简朴的祷告，不要想太多话。当你简朴的祷告，也可以容易啊听到神要跟你说什么话。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呢，就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和睦的关系开始。只有你跟神和好，你的祷告才能够跟神有关系。所以你的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先求更新你与他的关系。诗篇五十一篇写什么？诗篇五十一篇写什么？在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在什么事件之后写的？跟拔示巴的事件以后写的啊，悔罪诗。所以当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跟他说，有一个有钱人家里养很多的牛羊，今天有个朋友来了，今天有个朋友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有钱的人舍不得拿他自己家里的羊来请客，他就叫街上穷人家把他唯一的那只羊拿过来杀了请客。所以这个穷人用什么？用他的权柄去压榨那个穷人，对不对？所以富人用他的权柄去压榨穷人，讲错了啊。好，所以大卫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对不对？他说这个人该死，对不对？这个人该死，行这事的人必死。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人。所以很有意思啊，当他讲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怎么样？用大卫自己讲的话来宣判他的罪。OK，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福音的起点。 当大卫面临拿单跟他宣判，用他自己话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大卫下面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就是整一个福音就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来看大卫在这个当中他更新跟神的关系啊，更新跟神的关系。一年多来他可能纠结在这个啊 adultery 里面，纠结在这个奸淫谋杀的这个罪里面出不来。但是当神借着拿单跟他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他开始更新他跟神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的学习，对不对？今天呢同样的，我们会面临有人来跟你讲指出你所犯的过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是说我得罪了神啊，不是我得罪了人，我得罪了神。那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学习常常有感谢赞美的心啊，感谢赞美的心。我们为神的救恩，为永生的盼望，为自己的改变来更新，为自己的家人，为地上的教会。当你越有感谢的心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好像用一次 highlight 在标示你这一生曾经神怎么样用恩典对待你，神怎么样在你各样的事情上恩待你，应许你。这是很非常啊特别的一个，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真实关系的时候，就是说你去 highlight 神在你身上做什么，是用感恩赞美来感谢赞美主。所以你要是学会了感恩赞美，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神在你身上做过什么事情。就像我们来读诗篇，对不对啊？就像纸油滴在你走过的路上啊，你身上滴了一滴油就不容易洗掉，对不对啊？就看见痕迹嘛，哈、啊。所以那个纸油滴在你走过的路上的时候，你去数算的时候呢，就是感谢赞美。所以你常常学习感谢赞美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在宣告一个得胜，在宣告神曾经是我的帮助啊。好，第三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为了更认识神祷告。比如说我刚开始这堂课开始祷告，就是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求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让我们得到这个智慧，我们真正的知道神，真正的要来跟他认识，真正的知道神跟我们要建立的关系，神要从我们身上得的这个盼望。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圣经讲到这个冠冕啊，讲到这个冠冕，第一个有公义的冠冕，对不对？公义的冠冕。第二个有不能朽坏的冠冕， OK。 第三个有生命的冠冕， OK。 这些冠冕都是你要去努力得来的啊。公义的冠冕是你跑进了当跑的路得到嘛，不能坏的冠冕是好像你去竞技场上得到了，你努力得来的。生命的冠冕呢，就是那至死忠心的信徒。那第四种冠冕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说凡是在主里面站立得住的，是他忠心的门徒的人，就是他的冠冕。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冠冕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是神要赏赐给那至死忠心的人， OK， 忠心的管家，忠心的仆人，神要赏赐给你。第二个呢，这个冠冕就是你本身是成为冠冕，你本身成为冠冕就是你本身成为一个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他说让你们真正的知道神在你们身上要得的盼望是跟众圣徒要得到的是何等荣耀的基业，何等荣耀的基业。所以这个冠冕是我们努力要去得到神赏赐给我们，同时我们自己成为神的荣耀，我们自己成为那个冠冕。好，所以 在冠冕的意思上呢，其实是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可以为自己在主里面有能力祷告，在以弗所书三章，对不对？
在基督的爱里面，长阔高深的爱里面呢，你可以得到圣灵要给我们的是那种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要成就是你没有办法想到的。所以今天早晨起来，你就可以一早起来先为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求神给你能力去做到，求神给你智慧去做到。这个我们上次讲到祷告要细要密要切，对不对？细是什么？细是要仔细嘛，要具体嘛，好，不能太笼统。密呢要很平凡，对不对？那切呢要迫切嘛。所以说你掌握这个秘诀，你祷告的时候要细要密要切要仔细要平凡迫切。 OK， 好好。所以呢，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为每一件事情，好，为每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样的生命啊。再来是为教会的啊，为世界上各样的需要祷告。我们为自己家人祷告，我们为自己家人。其实呢，我们在教会教导祷告呢，最容易的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对不对？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孩子，为配偶，为父母祷告，对不对？你可以操练祷告，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这就是你最啊最关心的、最关心的人。那你第一个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忧虑，忧虑就是不信。忧虑就是不信，对不对？啊，马太福音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你们谁可以用思虑让你的寿数增加一刻呢？你每一次祷告，你很忧虑，就代表你不相信神要来做工。所以，我们这第一个，我们不要忧虑；第二个呢，我们相信神必供应。腓立比书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必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的需要嘛。啊，供应你的需要，耶和华以勒。但是当我们讲到耶和华以勒，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你要掌握里面的一个关键。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那个关键就是敬畏神。亚伯拉罕在献以撒那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中心点就是敬畏神。当我们失去了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就代表什么？我们跑到一个boundary外面。你把它想成敬畏神是神给你一个框架，你有这个智慧，你要走在这个界限里面。你今天不走在这个界限里面，你就跑到外面去。亚当夏娃他们的行动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证据，他跑到神所定的界限外面去了，因此混乱就开始。所以我们相信神必供应呢，是在神所定的范围之内啊，就像亚伯拉罕敬畏神的心。第三呢，求神坚固信心啊，求神坚固信心。马可福音九章二三节、二十四节，对不对？记得那个仆人，那个，他说跟耶稣说：“我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的信心。”啊，对对对对，他说：“哇，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的信心。”那我今天问大家，神怎么样加添你信心？信心是用怎么样加给你的？信心是试验出来的，所以神要加添你信心，一定是给你一些试验。当你这个试验走过去，你的信心就坚固了嘛。啊，所以加添信心。啊，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也是一样，求圣灵把信心赐给我。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好，第四点。求神使我有饶恕人的心，你记得主导文里面怎么说吗？如果你不能饶恕人，啊，对，好，哎，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嘛，哈，对，如果不能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为什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在这里呢，我们稍微跳开来一下。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要追求圣洁，对不对？好，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不能见主啊！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我们到底晓不晓得圣洁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洁有两种意思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有两种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圣洁两种意思呢，第一种呢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里面为我们完成的圣洁，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对不对？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我们借着他一次献祭，因此我们就得以成圣，成圣就是圣洁。所以这个圣洁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是神已经替你完成了，但是同时呢他要求你要去努力追求圣洁，活出那个品格，活出你那个内心的改变，灵里面的更新。所以我的心思意念整个情感意志呢通通被 transform， 这就是两这个圣洁。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圣洁，我们在基督里面完成了圣洁。第二，我们要努力追求圣洁。所以当我们努力追求圣洁的时候呢，有两个特别的含义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身体的圣洁，第一个是身体的圣洁，第二个是灵里的圣洁。身体的圣洁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发号施令，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欲望来发号施令所以呢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的身体就在道德上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现在要讲的是灵里的圣洁。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刚才这样祷告说不要有那个不能饶恕别人的心，这一点跟我们的祷告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他说你彼得问耶稣说你要饶恕多少次，对不对？70个7次嘛，齁。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的污秽、灵魂的污秽，我们才得以成圣。那我们在想，我们这个人心里面想什么，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说出来，就做出来。啊，你重意念就收行动，重行动就收习惯，重习惯就收品格嘛。所以圣洁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要吸收到各样什么样的资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除那个污秽的灵，第一个就是苦毒。我们不能饶恕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苦毒，苦毒会让我们这种苦毒的灵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这里面就牵涉到说我不相信神会掌理公义啊，神会掌理公义。就像今天在讲到传道书的时候，他说神应该要行审判，对不对？那传道者说，我看见在审判之处有邪恶，在公义之处也有邪恶，对不对？就代表说我没有看见审判嘛。 OK， 那我没有看见审判你怎么办？好，他下面说啊，我心里说可能万物都有定时，所以审判也有定时。那一句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看不见审判，那审判也有定时。那下一句话就是说，我心里又想，那没有啊，没有定时啊，没有这个审判啊，是不是神在延迟这件事情呢，要试验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野兽没有动物没有什么两样。 OK， 所以到底那一段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要来了解，当我们不相信神会行公正、公平、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跳出来，然后我们跳出来了，我们心里面容易有那个苦毒的灵，我们苦毒的灵呢就开始里面作怪。然后呢有这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报复，叫做 offensive thought， 就开始会有一些想要攻击性、报复性的意念就会跑出来，心里种什么口里就说出来啊，就很清楚了。所以你被别人冒犯的时候，你就很想反击，对不对？好，那你没有这样实际的行动，你心里面也有这个念头，因此这就跟不饶恕的灵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要追求圣洁，对不对？我们不但维持我们身体的圣洁，我们要追求灵里的圣洁，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因为 我们里面是圣灵居住的殿，我们要追求灵里的圣洁。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他学习饶恕七十个七次，对不对？主导文也这样讲，你不能饶恕人，神不能饶恕你。因为呢，在这里面呢，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圣洁，牵涉到我们对神的相信。好，好，这个就是我刚才稍微插播了哈。好，请说。请说，哎，我现在把我原来的套框找回来。你说吧。
我只是刚刚我在想这个求神使我有饶恕人的心。我刚刚只是就是有一个感觉，我们有时候不能饶恕人，是因为我们里面受伤害。
嗯，
对。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受伤害，就是觉得是别人的错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有苦毒的心。可是如果反过来先看自己，是因为可能是真的别人不好，可是因为我们受伤害了，所以我们受伤害然后没有得到医治，所以这个伤口就一直在，所以一直在就产生了苦毒跟不舒服。所以当我们饶恕人的这个时候，需要饶恕他伤害我们，然后求神医治我们。那我觉得这个是从我们里面可以开始的，就是说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求神医治我们，以及我们能够饶恕对方伤害我们。
那
这样子的时候才会从我们里面开始真正恢复起来。那如果我们一直觉得别人是错，然后我们自己也就是对的，可是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受伤害的时候，就
明白，明白，对，好。所以我上次讲到，就是说我用一个心窗那个 window， 对不对？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blind spot， 这个盲点我自己看不见，因此呢，在冲突的当中，我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受伤害了。所以刚才卢真讲，我们要反过来看自己。也有当学的功课，也有应该要改正的地方，所以只有你里面被医治了，被医治了，被求神来医治了，你那个饶恕不能饶恕的心才会离开。好，不然呢，你只是在表面上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好，谢谢卢真的补充哈。那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医治，那我们让神天天来更新我们啊。你从这些经文去看哈，求神天天更新我们啊。这也是我觉得我最有负担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个性没有改变，信主多年个性没有改变，灵性也没有增加，也没有成长，我们日复一日，我们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没什么，跟神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OK， 我们只是口里尊敬神，心界远离他。好，那个 Irene，
就是在生活当中，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小孩子孤立，他在 classroom， 就是说，当小孩子知道家哭啊，他今天孤立你，明天孤立你，你说，小家作为家长来说，咱们就是说，咱们 what a problem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problem必须得找出这个原因，是吧？毕竟大家都知道，那孤立人呢，孤立那肯定是有问题嘛。但是您说光家长就在家抱孩子痛哭，然后就求神来医治呢，还是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病源在哪里做沟通？我觉得还是要沟通的。比如说给老师啊，给对方家长啊，我估计这也不光是自己，自己内部要做事情。我觉得有些病
是是好的 ，OK， 好。这是一个 big topic， 说真的，这个在学校的 bullying 我不认为我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我也不是专家。OK， 这个怎么跟我们的祷告连在一起 ？OK， 好 ，Irene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我不会回答，我不会回答，就是说好，我们可以放在思想里面。OK， 那课堂练习。课堂练习没有练习了，就你回家练习。 你自己选一件事情祷告，刚才讲要细要密要切，对不对？你自己选一件事情祷告，那你祷告的时候呢，是不真讲真正的祷告是仔细列举需求，清楚陈明需要，仔细列举需求，清楚陈明需要，吐露那隐秘的伤痛来流入你里面那个邻里的贫穷，所以祷告你要先有这样。第二个呢，马唐纳说最好的祷告就是源于内心对一种必要事物的强烈需求。那有时候我们在 comfort zone 住很久哈，我们就会变得祷告呢意兴阑珊，好像觉得没有那种强烈的迫切感啊，强烈的迫切感。所以呢，碰到危难的危机、危难的时刻呢，生重病或极其伤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火热祷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姐妹啊、为肢体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有这种迫切的祷告。所以他说，要射入天堂的箭，必须从一把极弯的弓射出来。所以这个那种困难的环境呢，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祷告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你自己回家做一个练习，你可以把你要祷告的事情写下来，写下来，然后你很仔细的频繁的迫切的为那件事情祷告。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外在之旅关顾的生活。圣本都的修道生活里面，他讲到两个重要的见解。第一个呢，无时无刻想着神；第二个呢，在别人的身上看见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记得我们在讲祷告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说祷告就是神，祷告就是在思想神，祷告就是在你，我们通常神跟我们同在，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是在一个无意识状态里面，不知道神跟我同在。所以我们借着祷告的操练，借着默想的操练，我们是在意识中要多多的去经历神，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神要跟我们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所以借着默想祷告的灵性操练呢，我们是在意识里面去操练跟神同在。第二个呢，也是从马太福音25章出来的，他说我们要去接纳，要去接纳一个小弟兄的时候呢，就是接待了耶稣，就是跟耶稣发生关系 connection。 所以我们在接待之前，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灵性的操练，我们自己灵命没有建造起来，我们只是好像在做好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内在的灵性操练呢培养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用一个 view 去看别人，就像耶稣那样子。不然呢，你没办法体会马太福音25章这些意思。所以在外在的关顾生活里面，其实就是你要去操练，你要去操练在别人身上看见基督。所以你内在有个内在之旅，你外在之旅就一起配合，这才是整全的全能的灵性操练之旅。好，所以呢，霍华德在21世纪基督教灵修学导论里面有一个 chapter 专门谈到关顾生活是我们灵性操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灵修可以走到室外的操练。我们可以从关心地球，我们可以关心环境保护，关心政策关心不认识的人群里面，关心认识的人群里面去祷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分享我在台北上这门课的时候，我到地铁里面，哇，看到有人推着一个老人家，老人家坐轮椅不能行动，那鼻子带着氧气管，那身体很虚弱，那我们就为这个老人家祷告。他不认识我，你也不用跑到他面前去跟他祷告，你只是心里面替他祷告，对不对？心里面你想怎么样为那个老人家祷告，让他的身体可以舒适，他一定会有疼痛的嘛，会有疼痛。所以呢，你就可以为那个老人家祷告。你看到有一个人脸被这个火烧伤了，他一定觉得说我这样出门大家都有一个异样的眼光，你让他的心情，让他的心思想。所以这也就是说，你可以为不认识的人祷告比如说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看到我们都是要结账的时候，就是找一条最短的 lane 赶快要结账要回家，对不对？买的东西买的时候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不会急，但是结账的时候都很急，赶快要走所以说有人突然跟你插队 啊，又很不礼貌，这种情形不多，但是这个时候也是你可以为对方祷告的时候啊。所以在很多的场合，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祷告呢带到外面去啊。他就说，借由我们关顾的生活，我们关顾的生活去引导出这种关顾的灵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灵性操练不是内在，而是跟外在有关系。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信仰中心，我们的本质就是什么？神就是爱，对不对？我们主日讲到主日学，我们都讲了很多了。从约翰一书讲到非常的多，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神怎么样爱我们？具体的行动，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让我们因此在耶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这个生命。神就是具体的爱我们。他说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因此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啊，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吗？啊，那我们回应耶稣的爱呢？他说爱从神来的，我里面有神的爱，我就应该活出这样子的爱。我怎么样活出这样子的爱呢？我的行动是什么？他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他说，爱神的人就是遵守他诫命的人，凡是爱他的人遵守他诫命并不难，因为这是一个从内而外的感激的一个动作，不是说你一定要守律法你才能够成圣啊，不是讲说你一定要因行为称义，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是站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守他的诫命。他说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这些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的人，我们守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两个大诫命，一个爱神跟爱人，对不对？那神又看不见你怎么样爱神呢？你借着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来操练爱神的心啊。所以呢，这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彼此啊，彼此这个 support，彼此看顾，就是说我们不是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要顾别人的事情。这些道理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明白了，彼此相爱是我们的信念，爱心关怀是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能够操练彼此相爱，因此就认出你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在两年前有开一个从爱心到关怀的课程。教会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关怀的平台，那我们来操练这个大使命。我们当初做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推动爱心关怀事工，盼望借着这样子的平台，我们大家学习知道我们的 identity， 知道我们的 mission， 知道就是说这是一种灵性操练关顾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好，那除了在教会以外呢，我们要跨越教会的四堵墙，我们要有向外看的视野。向外看的视野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我们教会外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人啊。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看到这一本书，对不对啊？那本书啊 Researching the Meaning， Man Searching the Meaning， 对不对？它里面讲到说人不是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常常把一个人想成一个名字，所以呢，我们就很难把这个人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也是需要被关怀、被尊敬的人，跟这个名字放在一起。我们想到那个人，我们就想到一个名字。好，所以我们跨越教会的四堵墙，我们看见其实外面很多的需要的，很多的需要，不管是孤儿院，不管是 homeless， 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可以去做的。因此，在这个1974年的洛桑宣教大会呢，他特别提出来一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我们常常传福音，其实呢，我们是要让福音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口传，我们更重要呢是要身传。如果你只有口传，你没有身传，那你的福音是不完全的。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教导我们，爱心关怀是我们一个活出来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来想一想，非基督徒跟基督徒在做这件事情呢有什么不一样？非基督徒也做得很好啊，他们的爱心关怀也做得很好啊，那在理念操作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
做功德做名声，
做功德做名声，但是也有人不功不做功德做名声，单纯做善事的，有人的想法也是单纯做善事的。如果他还不认识神呢？好，哎，其实呢，开始我们讲到这个关键了哈。非基督徒可以把关怀跟爱当作善事来做，但是基督徒是把关怀跟爱呢当作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是爱神的具体生活。好，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呢，在整个的 operation 操作上有点不一样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知道。两个大诫命，两个大使命呢，爱神跟爱人如己。好，这是我们的 mission carry on 出来。好，那我们来看，借由一个关顾的生活，我们是从出世到入世的灵修，所以我们注意到说，我们在做关顾的时候呢，是一个 self involvement， 我们自己会进入到别人的生活里面去的，所以我们进入到别人生活呢，是为了让别人得到丰盛。为了别人得到丰盛呢，这就是一种仆人的心态啊。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这样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给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操练一个关顾的生活。因此，我们要记得向神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我懂得如何关心；第二件事情，叫我懂得如何不关心。好，这两个只差一个字，什么意思？应该关心的时候关心，不应该关心的时候不要关心。好，请你看这个讲义哈，这边有说明。所以我们教我懂得如何关心，第一个我承认我自己是不足的人，所以我要去做关怀的事情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关顾别人啊。那我们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我们一头进去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侃侃而谈，讲很多，我们很少去听别人的需要。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想的呢就丢给别人，认为就是说我现在讲的东西就是你所需要的啊。我们常常犯这个毛病，包括我们去安慰一个人，我们不是先听他要讲什么心声，而是呢我已经把我想好的东西我先塞给你，然后让你去接受了。我们会犯这个毛病的。所以呢，那我们去关怀的时候没有经过祷告，我们就砰就跳进去了。那这样子在我们刚才讲非基督徒跟基督徒在操作上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当有人需要被关怀的时候，有人需要被关怀的时候，其实就是神要介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时刻。要介入他生命当中的时刻，就是说你要 open 一个 door， 让他的心被 touch， 被神 touch。所以呢，我们去替一个需要被关怀的人，我们去跟他祷告。你跟他祷告，不如你教他祷告。你教他祷告就是引导他去认识神，引导他的生命跟神相交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在做不一样的地方。你不是只有做一个帮助，做一个善事，帮助一个需要的人，而是呢你在对一个需要的人呢也带他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关怀要做的。所以教我们懂得如何关心，不是随便关心，不是你可以明白哈，你仔细的话你就看这个地方。那我们了解就是说，在当人有一个伤口的时候，就是他可以认识神最佳的时刻。那第二个呢，教我懂得如何不关心。我们在做关怀的时候，常常会不会跑出界限，做了超过的事情。所以呢，如何不关心，就是你要了解那个 boundary。 我们在从爱心到关怀的主理学课程也讲到那个界限，对不对？别人应该做的，应该负的责任，他应该要承担。我们做的责任，我们要清楚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方。你不要去做别人应该做的事情，那这样子他就永远依赖在你的身上。好，所以我们那这个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你在这个当中不关心的时候呢，在 create 一个空间，一个 space， 让神有做事情的空间。 OK，让神有做事情的空间。这就是我们怎样去学习学习如何不关心。好，最后一个呢，不是最后一个，最后的后面的几个 slide， 关于财富的拥有及运用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topic。 我们拥有财富就是说我有决定权，我要怎么样来使用。但是我觉得这一本书的作者在这一段话写得非常的好，我以前没有想过。他说假设我们决定捐赠所拥有的财富、啊、我们讲到说像 legacy 遗产之类的啊，这笔金钱呢会往哪里去，一定有一个去向， OK， 一定有一个去向，一定有些人会受到这笔钱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你今天这个财富不管是怎么样得来的，如果你放弃安排，你放弃安排 OK， 这些财富不会自动消失，这遗产不会自动消失，一定有去处，而且会继续发挥作用，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会成为别人的试探跟绊脚石。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仔细想一想，你今天拜拜了，安息了，你所留下的财产不晓得去哪里， OK， 可能去一个教会，去一个宣教机构，去一个什么地方， OK， 但是没有妥善的安排，可能成为一个试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可能是让人家跌倒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啊灵修操练的一个作者，他说灵修操练一定要包含你妥善使用你的财富，运用你的财富，做好安排，这也是一种灵性的操练，也是一种侍奉啊。这个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观念啊。好，这样子 这一堂课就结束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现在啊12:10。好，第一个我们谈了这么多，对不对？谈了很多的 topic， 有八个主题啊。我们每个主题谈完啊，里面当中也有练习。第一件事情，灵性操练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时间里遇见神。如果你没有时间拿出来给神，你没有心里面没有一个空间，像启示录讲的，耶稣在门外敲门，我要进去，我要进去，但是呢你那个门后面塞满了杂物，门打不开，耶稣进不去，因为你里面装了太多的东西，你里面没有一个 space， 没有一个空间，你如何遇见神，对不对？你每天24小时你没有一段时间拿出来跟神亲近，去思想圣经，去思想神的话，你如何遇见神？都不会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你不会遇见他。所以你要操练，第一个你要改变你的作息习惯，调整你的心态，给你自己预备一个 retreat space， 神圣的空间，你才会遇见他。这是第一步，对不对？记得吗？哈，好。第二呢，你要认识自己，你要认识自己。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个 blind spot， 人生有很多的盲点啊，你的盲点呢会遮住你看见自己，所以呢你要去知道你目前的灵命状态在哪里， OK， 那你知道你人生的终点在哪里。通常我们都知道人生的终点，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起点。如果你不知道，就像一个 GPS， 你不知道你的起点，你知道你的终点，但是你没有办法画出那条路线到达终点的那条 route， 你画不出来，因为你没有起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起点，那你知道你这一生这个 path 是效法基督，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标啊，追求圣洁，因为神说嘛，你们要圣洁，到神面前来要圣洁，这是必神所要求的。那你就要确定你自己在福音里面新的 identity。 所以哥林多前书4章讲，我不被别人论断，别人说什么，我不被他的论断影响我的 identity。我不能管别人的口里面说什么话，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们也管不着，我们只要管好自己就好了。所以呢我们确定自己的 identity， 我也不用自己来论断自己，我有我的主来啊断定我， OK。 好，如果我自己的 identity 不清楚，我就像一个气球一样被针一戳就破了。我们练习像一个保龄球一样啊，是戳不破，是很沙的，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新的 identity。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呢，我们要操练独处， 在独处呢跟孤寂不一样啊，孤寂就是我有那种 lonely 的感觉，我有 hurting 的感觉。独处呢不是，独处就是你要练习去享受你一个人 alone 的那个喜乐。没办法享受，你说我一个人在一起，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孤单。那你就要去找出那个原因，找出那些情绪的来源，你就要开始用神的话语来排除你的孤寂，然后让你恢复到独处你的乐园里面去。好，所以说借着我们独处来安静默想神的话，神的名字。我们讲过默想是什么？默想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跟外界很多的 noise 我们要隔开来。当我们隔开的时候呢，跟外界很多的 noise 隔开，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倒空 empty， 让自己那些吵杂的东西通通出去。但是不是倒空，而是还要再充满。所以我们把心里面各样的东西排除出去的时候，我们接着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啊，用神的话来装进来。我们可以默想神的话，我们可以默想神的名字，在讲义里面都有讲到这些事情。再来我们可以操练神圣的诵读法啊，神圣的诵读法，我们就啊读圣经啊，心情不好的时候读圣经，唱诗歌啊，你可以大声的读，你可以慢慢的读，细读，读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你的祷告啊，变成你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聆听神要跟你说什么啊，就神圣的诵读法，借着这样子的操练来调整自己。OK， 最后呢，第五个呢，我们要操练静默。我们经常要操练安静，因为我们话讲太多了，真的话讲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话讲太多是不晓得怎么样安静。所以呢，安静的目的是说，我们从练习安静不讲话的当中，到最后要学习什么时候说对的话。这是静默的目标，什么时候说对的话。很多话三言两语可以讲的就讲完了，不必讲一大串。 OK， 所以我们操练静默，再来操练查验每一件事情，说主啊，我们带到祷告里面，但是你怎么带到祷告里面，你要去查验，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讲到三道光的查验，哪三道光的查验啊，圣经嘛，对不对？圣灵还有环境嘛，当三道光交叉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点就是神要给你的一个啊指引。所以在这当中就包含了聆听啊，我们刚才也讲完了祷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操练外在之旅，就是一个啊，把我们的内在之旅透过外在的关顾生活，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灵力。所以这个就总结。